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喂，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啊，那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啊。那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主题呢是关于一个还是继续关于半导体设备和这个就是玻璃基板封装 TGV 这一块的和玻璃基板封装 TGV 这一块啊。那半导体设备呢就是也是我们一直在重点推荐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个板块啊。然后然后呢从周末这边来看呢然后我们看到也出现就是昨天就去韩联社报道就是尤其这个韩务总统将在今天就是开一个这个报告会到时候呢那个三星和海力士呢预计也会发布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从这样来看呢，那么在未来呢应该说这个晶圆厂的资本开支的持续性呢应该比此前预期的更强就是从目前来看，包括存储的这样一个这个紧缺还有一个对先进制程产能的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然后等等这样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个需求呢，都比此前这个想象的这样一个更强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半导体设备这边一块海外呢像产能这个比较紧缺，然后整个交期都在拉长而且部分设备呢也在开始这个涨价就是海外的部分设备也都在开始涨价了那么客户这边呢去海外的这些像应用材料等等这些公司反馈，那么客户这个需求的这个能见度呢也是在这个拉长那么海外半导体设备公司股价也在陆续的创新高那么如果我们看国内这边的话也其实也是就是国内半导体设备公司近期呢这个也在陆续的我们看到从我们对他们我们对国内半导体设备公司的订单的这样一个预期呢也是在陆续的这样一个这个上修而且呢因为海外半导体设备公司他们的一个这个产能的这样一个这个紧海外半导体设备公司的一个产能紧张然后叠加后续包括像这海外半导体设备公司的这样一个这个产能的这样一个这个紧张，所以部分海外的一些这个半导体企业晶圆厂这些封测厂在开始主动的来接触我们国内的设备公司就是希望呢获得希望在这个获得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些设备公司，利用国内设备公司的这个产能来支持他们的这样一个这个扩产所以后续呢应该国内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呢去进军海外也会比此前应该是比此前想的可能更快也会更顺利再叠加后续包括还有像长兴长存的这个IPO 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催化，所以当前这个位置呢应该半导体设备板块就是值得继续的这样一个这个值得这样去进行一个重视那么从最新的这样一个这个催化来看呢就是包括像三星海力士这样一些他们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所以呢就是直接在三星和海力士的这样一个供应链里面的就是有直接给他们供货的这样一些公司呢应该这个是最值得这个重视的那么相关的公司呢包括像这个盛美还有像新上的这个珍宝等等，还有包括像那个之前在有收一家海外的子公司的像那个赛腾等等，这些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都是这样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 啊，那么同时呢，就是在这个今年制造设备，那么在这个同时在这个今年制造设备这边呢，然后那么在这个今年制造设备这边呢，其实这些我们的这些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同时呢，就是在这个晶圆制造设备这边呢，应该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公司呢，其实也都受益于全球半导体的也都受益于下游的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个这个高增啊。那这里面包括像中微啊，还有包括像微导纳米啊，包括像迈维啊，然后等等华海清科啊等等，新源为北方华创啊等等，这些公司呢应该都是在整体的时候受益的啊，今年订单都很好啊。那么除了晶圆制造，除了这个晶圆制造相关的这样一个设备直接受益于晶圆厂的资本开支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测试设备这边呢，也是今年这个整体这个景气度也非常好啊。那测试设备呢这边它主要是受益于一个需求的这样一个通胀啊。那么测试设备需求的通胀呢，它主要是来自于一个这样一个这个芯片复杂度的这样一个这个提升啊带来的。第一是测试设备单价的提升啊，第二呢是这个测试，第二呢是这个测试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啊。那么测试时间拉长，而且芯片需求呢还在增长，这个呢就使得整个为了匹配产能的话，就使得对就使得对这个测试时，就使得对这样一个这个测试测试机的这个数量呢需求也会增加啊。所以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单价啊，一方面是这个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测试机的这个数量，所以呢整个测试设备这一块呢现在是处在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啊。所以我们看像以这个海外的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呢，股价呢也是在持续创新高，而且我们去看他们的报表的话也会发现啊，他们不但是收入利润在快速增长，而且利用率也在快速的提升啊。所以整个这个板块呢应该景气度非常高啊。那像这个爱德万呢，在此前他们的这样一个这个业绩说明会上也对全年的需求做了一个比较，也对全年的需求做了一个比较乐观的展望啊。然后也对全年需求做了一个比较乐观的展望。那么整个这个需求，整个需求这边来看呢，预计今年像SOC 类的这样一个测试机可能会有一个30%以上的这样一个需求增长，存储式测试机呢也今年也会有一个20%以上的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增长。那么像 SOC 类测试机整体的需求呢会达到一个超过9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这个市场空间啊，就是相较于以前呢以市场相较于以前呢有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增长啊。那这里面呢我们国产的这个测试设备呢，我们其实也看可以从他们的包括此前的这个像中，包括此前的像这个中报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样一些这个财从此前的这个年报啊，还有一报等等啊，还有包括像最近有些公司发布的这个业绩预告啊，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增长呢他们的一个这个增长呢都非常的可观啊。然后不但是这个收入利润增长，利润率也在提升啊，所以整个板块都很受益。那么里面包括像华丰三控啊，像长城科技、金泰通、金智达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公司呢，应该是都比较受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先进封装的设备。那么先进封装设备呢，第一呢是此前就是国内可能在先进封装，这先进封装这块呢产能相对来说比较稀缺。那么最近呢，也在开始像包括像说像生态精微的这样一个上市啊，在最近呢也在下游这个就是封测厂这边。也在开始加大了对也在也封测厂这边也在开始加大了对封测产能的这样一个这个先进封装的这样一个这个产能的这样一个这个布局啊。然后包括传统的这个封装这一块，封测这一块呢也在加大这个资本开支啊。我们看到近期多个封测厂都发布了他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计划 啊，所以往后面来看啊，就是尤其在这个先进封装这一块啊，那国内呢在加速的布局，而且此前国这一块设备的国产化率很低啊，那所以现在呢应该正在进行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这个导入啊，那这里面呢像从传统封装到先进封装的话，里面核心的这个增量设备啊，就值得去进行一个重视啊。那么从到先进封装的话，核心的一些这个增量设备啊，包括像这个直色光刻、超声波扫描啊，还有包括像激光影切，还有像这个建核设备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核心的这样一个增量设备，而且以前国产化率很低啊。那么国产那么直色光刻这边呢，就像包括像新奇微装啊，那像超声波扫描这边，像焦顺超声啊，还有像激光影切啊，像这个德能激光，还有像这个建核里面，像快科啊，快科智能啊，还有包括像这个拓晶啊等等，这些都是去都是值得进行这样一个这个重视啊。所以整个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个这个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个这个产业链呢，应该说像整个从前到后啊。各个环节啊，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高景气状态。那么晶圆制造设备这边啊，就是受益于整个晶圆厂的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这个高增。测试设备这边呢，是半导体需求高增，然后芯片复杂度提升带来的一个量价提升啊，需求通胀。那么先进封装这一块呢，也是在国内加大布局啊，然后需求在逐渐需求呢也在这个持续向上，而且国产化率很低，国产设备呢经过此前几年的这样一个验证呢，从今年到明年啊就在开始逐步的实现一个这个国产替代啊，那么实现一个这个逐步的这样一个实现这个放量啊，那所以在整个板块里面呢都进行都值得去进行这样一个这个重视。啊，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关于这个半导体设备这块这个这块的一个相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这个观点啊。那接下来呢，再请我们同事啊继续汇报一下关于玻璃基板封装啊，就是关于这个 TGV 这一块的这样一个这个观点。
哎，好的，那个各位投资大家好，那个我是那个长期组的张雄，那我这边汇报一下整个这个玻璃基板 TGV 这块的一些这个最新的变化，包括整个我们一些这种观点。那么一个的话呢，是就是现在的话，整体这么研究市场就比较关注就是康宁推出的这个玻璃桥，包括整个新一代的一个这个 CP 的一个架构。因为从整个这个玻璃桥来讲的话，是这样，就是一个是整个康宁在发布的这个玻璃桥，因为它核心来讲的话，就是通过就是晶圆机这种离子交换这个工艺，你去在特种玻璃的内部的话，先去制备这种埋入式的一个光波导，那么从而实现就是整个光纤，然后再到玻璃内部的这个镜面波导，再到这个 PSA 的一个这个模场的一个过渡。那其实是从整个玻璃圈来讲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它是解决的就是传统 CPU 里面最难量产，然后依赖人工还有精密设备的，就是从微米级的这个光模上的这个光线的部分，再到就是 PIC 色，就是这个纳米级模的一些这个奥克力环节，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方面。但的话对应到整体市场的话，这块一些就是有些这个从这块来讲呢，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单元展。那么我们来的话就是整个玻璃桥的话呢，它其实主要的话解就是它确实就是可能就是说整个在逻辑上面呢，其实会有些去削弱一些种就是传统那种 FAU 的一些这个这个应用。但是的话呢，就是因为整个玻璃基板那边就是从那个康宁这个方案来看，它整个玻璃球来讲主要解决的是那种就是封装内部芯片级的一些连接。整个技术用的一个场景的话，应该是限制在就是光源及封装内部这种短距离的一些光路的一个转接的一个环节。通常的话，大概这个距离可能在一厘米以内吧。那么所以呢，可能就是说，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康宁的话也保留了这种就是可拆卸接口，还有就是连接一些生态。那简单说呢，就是它的一些外部的一些连接，其实还是需要使用到光纤还有像光纤的一些这个部分。这么一部分，就未来的话呢，肯定说这块的一下，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更多的一些这种技术趋势，肯定是 在整个村庄的一个内部，就是它这种高密度的一些耦合，可能像这种玻璃桥去清理，但是村庄外或者是中长距离一些这种后面的一些传输，那么还是有就是传统的一些就是光纤还有光连接这种气的一些这种体系来承担。整体上的话呢，从技术讲的话，应该可能是一个多技术线并存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一个方面。你第二的话呢，对应到整体就是在整个坑里面这个玻璃桥的一个这个新修之外，那其实更重要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就是也是在于是坑里面提出的一个这个玻璃基板供电一体化，也就是它的一个 C 它就是光玻璃基板供电一体化，也就是它自己提出的一个就展示的新一代的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 CPU 的架构。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从它 CPU 新一代这种玻璃基的一个 CPU 的一个架构来讲，那其实核心就是在带有就是进行这种 TGV 之后的一些种就玻璃基板上面去集成整个光波导，再通过这种倒装的这种方式安装这个光子芯片，实现同一玻璃基板上面的一些这种供电的一个循环后面。那其实如果从整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就是整个现在就是新不能巧包括新一代这种就是 CPU 的一些架构的一个推进。那整体来说就是其实从量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其实它是利好就是未来它整体 CPU 的一个这个放量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可能说从整个这种工艺来讲的话，涉及到就是在整个坑里面的话，它的一些这个玻璃桥包括现在这种 CPU 的一个架构面，那整个玻璃基板玻璃这块的一个应用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包括了一个就是在玻璃桥部分，坑里面的话目前的话可能它使用的是就是离子交换的工艺，但同时的话呢可能就是也能够使用就比如像超快激光诱导来使得就是来去进行这种玻璃内部这个折射率，就是一个。第二的话呢，就是它还有在另外环境是就是因为科林他把的这个玻璃桥跟新一代这种玻璃基板这种 CPU 做了一个结合，那么如果你在玻璃基板的一部分来讲，其实还是要就是必须要使用就是这个 TGV 这种玻璃基板的一个全工的一个流程，那就是我们之前他一直在汇报的，比如说从整个玻璃基板里面 TGV 的一个这个工艺的一个步骤来讲，它其实就包括就是先是玻璃原片的一些泡沫跟清洗，再到就是这种激光的一个这个 TGV 的这个改性刻蚀，然后再到后面的PVD 整层，然后电镀，再到后面就是 RDL 这种就是这个布线层的话，其实它需要使用多种的一些环境，包括像曝光之类的，再到最后一些这个检测的部分。那说的话就换就是整体来说，在玻璃基板的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些所有的一些环节里面的话呢，换就是它就可能比如说你像从数据来讲呢，就是你的这些机位的一些激光的一些这个设备，包括 PVD 电镀还有曝光跟检测，其实都是关键的设备。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从整个这个玻璃桥来讲的话呢，就是现在从整体这种玻璃基的一些这个产品来讲的话呢，就是目前的话整体玻璃桥这边的话，已经在从之前产品线的一些概念走向可量产的一些样机。那么康联的话也跟这个共丰德包括也在这个联手去绑定这种英伟达那边，去这个将光联接的产能去做一个这个扩大，是这一方面。另外的话呢，其实就是除了整个这种就是除包括从整个康联一些这个现在的这个玻璃桥包括现在的这种设备来看，其实我们是有看到点就是随着这块的一些就是一个的话是就是整个玻璃基板的话，它的一个用的一个场景，其实从之前的一个芯片封装，其实从之前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那个芯片封装，其实就是再往就是这个 CPU 面去做这个在扩展，包括 CPU 面的话呢，就是整个玻璃机的话，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途径也是比较确定的，这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就是目前对照整个玻璃基板那边从产业的一个趋势来看，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就是整体行业的话，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去导入的一个就是个产业导入的一个关键期。那从今年来讲的话呢，就是整体行业应该是进入到一个小批量去量产的一个元年。那么可能往后面来讲的话，可能会开始就二十年后可能会开始进入到一个就是真正去 量产需求去真正去这个填充的时候。那么从产业端的一些这种就是下来讲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像这个简单来讲的话，目前的话比如像这个台积电，然后包括英特尔、三星然后 AMD 啊这些那种就是全球的一些半导体一些这个龙头。你全球来讲的话，对整体的就是波音基板的一些推进来讲，现在说我们也是比较积极的。也就是除了像之前的话，就是就是在波音基板上面推进的例子比较相对积极的，比如像英特尔跟三星之外，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的话，就是近期上包括像台积电里面，台积电里面也在去联手这个咱们厂的像这个GK 还有像面板厂像群众这些，你去共同去验证下一代这种就是。这个就是共同去验证这个玻璃基板能不能在下一代新的封装的一些这个导入，就是从整个台积电的一个态度讲的话，就是它对整个玻璃基板那边这种推进的态度，其实我们也是在展现积极的，并且呢也在去这个加速这块的一些这么进程。另外后面就是从相对看，其实我们看到的话，就实际是下游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全球的半导体一些这个大厂，大家其实是在去加快这么一些这种进程。同时的话，就是在整个就是中游的话，比如像一些这个光机厂的这种这个加工的一些环节来看，其实也能够看到点，就是整个重点一些的话，大家在去做一些资本开支的一些这个规划，也包括像这个金融方沃格，然后包括像海外的像这个深圳子啊，包括像那个进行一些解决，实在是的话，整体就是下了他们一些这种基本开始计划，其实大家填出来的。所以从整个这种板块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的话是，随着整个玻璃基板那边，它作为一个新技术，其实去导入到整个这个量产的一些环节，那可能就对整个就是先进封装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环节来看，其实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它其实会对整个的行业生产其实会有一个重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在整体玻璃基板这些产业推进的一个过程中，那么我们要的话包括像设备以及像这种玻璃基板加工再到玻璃一个原片的一个环节来看，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机会在。但后面就是如果是结合就是整个产业化的推进以及就是各个环节里面的一个竞争格局来看，你如果从订单或者说从整个订单的一些这个对应的一些节奏来看，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应该是可能是先设备，在后面的话到是这个基板加工，再到就是这个玻璃原片环节。那么设备里面的话呢，其实就是如果根据目前的话，就整体玻璃基板里边它的核心的这个工艺步骤来看，其实比较集中的话呢，这些环节我们就其实是在就是作为在整个玻璃板基板加工的一个这个增量的一些设备的一个这个这个环境面。那么我们觉得应该可能比如说像这个激光啊，或包括这个电镀 PVD 曝光，还有像检测这几个，相对来说其实是整个玻璃基板先进封装面，它是一个这个增量的一些设备需求。那么原来的话，一些呢做到封装的部分的话呢，还有一些这种那个的话，其实还是会继续带的。设备端的话，目前的话整体这种标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核心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激光的一个环境面，那么其实就是。第二激光的话目前来讲应该是最确定的，是公司里面的话其实就是它在客户端的话就是跟国内一些这个大厂，包括跟海外的一种主链来讲其实都是有这个对接。那包括的话从整个设备端的一些这个推进来讲，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量产这个批量复购订单已经开始开这个已经有这个批量复购订单在开始去分润的阶段。而且就是往明后年去看的话呢，无论就是结合整体下游客户的一些资本开支规划来看，那么整体来说就是玻璃基板 TGV 的一些设备来讲，它的这块的一些整个这个分量的一个这个分量的一些这个协议或者整个这种量来讲，其实是在明显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这个非常明显的增长在。此外的话呢，等于说从整个在玻璃基板里面整个这个设备的加工环里面，它整体来说能覆盖的设备量设备的一个。价值来讲，其实在呈现一些持续的一个扩展。那包括的话呢，比如说一是现在之前市场来讲，大家可能一直在讲的就是玻璃基板那边就是TGV的一个这个打孔设备。那么以及的话，包括我在激光做改制之后，以及后面的像一些斯塔克时，还有像 LI 的一些这个检测，那其实第二的话也能够提供一体化的一些解决方案。 把部分销售给他给你，已经在开始对野心的一些客户。那么确实可能就是你从整体来说呢，就是在司法课时包括像检测之后的话，再加上的话，那就是这两次的一些那种价钱相对于原来的这个波音基板那边就是这个就是基金资金位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基金一定上面的一个这么一个样子。以及可能就是往后面来讲，金融的话可能在一些新的一些环节上可能也会有些新的一些应用。其他的话讲讲说就是说金融在整体的这个里面的那种价值量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去提升的一个去提升空间在，也就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可能包括从第二来讲的话，它在目前的话包括在这个 PCB 的这种超快激光钻孔设备，以及的话在公募块的这个FUU， 以及像一些这个碳化硅的一些这个激光的一些影像方面，这一块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公司的一些进展来讲，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快的。包括它可能就说在整个公募块 FUU 这些方面来讲，我们认为就是有取得比较快的进展。所以第二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其实从目前激光环节讲的话，应该是或者从玻璃基板的里面来看，应该是作为这个确定的一个标的。这个话也是我们之前的话一直在去重点去这个推荐的一个公司。其他的话呢，可能就是从其他环节的话，我们去可能目前的话重点推荐的话，包括你像这个电子环节的话，比如像这个中兴科技，然后像三丰新科，包括的话像这个新奇微装，以及的话我们就可能在检测里面像这个环圈算法监测这些。其他的话呢，可能金融的一些环里面也可以去关注，就比如像那个大族啊、玉露啊，还有像等等，这是整个这个设备端里面的话呢，我们感觉觉得可能主要是就是这么一些这个重点一些这个标的。你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从整个其他的一些环节来看，包括你像在基板加工环节的一些像这个京东方，然后沃克光电以及玻璃远片环节，像那个六月包凯盛奇兵，还有像这个格力家这么一些环节的话，可能也是我们觉得可能就可以去重点去做一些关注的部分。那么以上的话是我们今天的话对整个办理设备包括整个工匠提供的话，这个这块的一些观点的汇报。那这块的话，我们有这个持续在跟踪，包括有相关一些资料，然后投资人的话，如果有关注的话，可以再跟我们团队再做一些这个进一步的一些交流。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